好，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天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新疆地区日前又爆发流血冲突，至少有12人在当局所说的反恐行动中被击毙。今年6月以来，至少有100人在新疆南部被打死，而2009年夺去将近200人生命的乌鲁木齐75事件仍然历历在目。可是呢，很多暴力事件都没有获得中国媒体的报道，那些公开的案件总是被描述为分裂分子发动的恐怖袭击。为什么新疆暴力事件频仍？冲突的根源是什么呢？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为什么换不来新疆的安定呢？还有以恐怖主义来看待处理，是不是也把新疆问题给简单化呢？那有什么样办法能够确切的解决新疆问题呢？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参与讨论。一位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教授张海洋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是张海洋。
好，欢迎您。另外一位呢，是在美国马里兰州双堡大学任教的马海云博士。马先生你好。
晚晨好。
好，我们讲到这个新疆的这个暴力冲突啊，真的是非常的连连不断，而且这个可以说是激烈程度越来越甚了。所以呢，我们要探讨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要先问一下马海云先生，马先生你来谈一下，为什么我们知道在过去这个新疆的汉族跟维族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像现在有冲突这么大，而且冲突好像都集中在1990年代集中一起来爆发一样，您来看看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这个现象呢？马海云。
哎，你好，晚晨。
哎，请说。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从九十年代分析为什么暴力集中爆发呢？那你从国际大环境分析，应该要看到这个东方集团嘛，就是社会主义集团的解体，苏联呢，尤其是中亚出现五个斯坦共和国嘛，就是基本上四个是突厥，一个是伊朗语族的。那这种东方集团的解体，再加上八九以后西方的制裁，我觉得呢，是中国在战略上有某种困境，所以我觉得他对国内的政策，尤其是靠近中亚这一块的政策，就是说偏左，稍微有点急剧的变化，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大的环境。那从小的环境来说呢，简单的说就是说九十年代以后啊，新疆跟其他地方相比的话，民族关系急剧的恶化。然后呢，我觉得这种关系实际上就是说，你看它的本质的话，就是维吾尔人作为中国公民和他的少数民族成分，这两个之间出现了某种的冲突，所以这是我的理解。
好，
接下来我想请这个通过电话参加节目的中国中央民族大学的张海洋教授。张教授，刚才马海云教授和婉成谈到了就是这个新疆的这个暴力冲突这个问题，说在这个九零年代啊，上世纪九零年代好像是特别的多，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实际上所谓的新疆的维吾尔族少数民族的一些所谓的被中国当局指控为是恐怖活动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在八十年代初期就有了，就曾经有过，不仅仅是在新疆当地，而是到比如说到北京到其他的城市，在公共汽车上实施的这样的一些爆炸，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案件。那么八十年代的这些事件和这个九十年代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流血冲突也好，武装冲突也好，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好的，我谢谢你，主持人。我从中央民族大学的角度来这个回答您的问题，但是可能看背景还要稍微扯得这个远一点，因为说我首先说，因为我们用了叫层出不穷啊，等等这样的词来描述新疆发生的一些个事件，但是我觉得看问题有这样的几个角度呢。第一是说，新疆它自己作为一个自治区的面积就有说165万平方公里呢，它能把这个德法意三国还有45个台湾，就是说放在里面呢，就是说，而且它光面向这个叫蒙俄哈吉塔阿还有印巴这个八个国家的边界线就有说5500多公里吧，人口呢又是说2000多万， 接近全台湾的人口，语言跟宗教也是特别的丰富多样，而且它远离政治中心，治理结构跟内地不一样。那么把这么大的面积，这么复杂的结构跟事件的规模频率联系起来的分析呢，我觉得说层出不穷还是有一些个言过其实。那么言过其实它有的时候会导致操作过当或者防卫过当了，但是我也承认一点了，就是这个局面就是事件它不是朝少的，这个是不让人很乐观。这你要说到这个原因呢，因为就是说有的人说是说九十年代以来，有人说八十年代以来，我想放在一块儿来讲呢，无论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都有这样的几个情况。第一呢是说整个世界的工业化呀，它程度是比较加深，对能源的依赖啊就比较说增加。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面，阿拉伯世界啊，伊斯兰教啊，它的这个重要性比以前就更加的凸显出来。那么从中国的这面来说呢，我觉得在就有一个改革开放嘛，我们说1978-1979年以前跟1978-1979年以后，它有些结构上的不一样，这个变化嘛，就是说在那以前，我们说计划的经济啊，阶级斗争的话语啊，就是说固然是能够掩盖一些个矛盾，但是呢，在我们说在毛泽东、华国锋甚至到胡耀邦的早期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说，首先是干部队伍他的民族政策的意识还是比较强，另外中央的权威呢，就是说跟地方打招呼他纠错的能力也是比较强。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开国的时候啊，那些个少数民族的这个干部啊，高层的人呐、啊，比如说这个新疆当时有一个主席叫鲍尔汉呐、啊，他到后来是调到北京来了，然后说那个赛福鼎啊，种种的，这都是开创自治区的时候就是在的人。那么他们跟中央的领导人呢，是有一种比较密切的接触工作关系。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两位维吾尔的这个高级的干部，跟这个习仲勋呢，就曾经有过同事的关系。那么到后来他们有情况，还是说能够把这种情况说出来，中央也能够根据这个情况来做一些个调整，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原因。到了后来，我们应该承认，就是就是大家关于民族政策的意识，还有说少数民族的这高层的这个干部啊，随着他们的年龄啊，种种的，他们总归就是影响力是在变小，而年轻的一代呢，没有太培养的上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原因。
嗯，刚刚谢谢张海洋教授。张教授提到的是说，这个层出不穷，可能以这个地理的范围、人口比较来看的话，也许言过其实哈。但是呢，还有一点就是，刚刚张海洋教授也谈到了一些原因哈，是造成了这个新疆的问题。不过呢，我是觉得很好奇啊，因为中国有那么多的少数民族分布在各地，为什么在新、特别就在新疆这个维汉之间的冲突就特别严重呢？马海云教授，您来看看你怎么想这个，您怎么看这个观点？马海云先生，
哎，您听得见吗？
我现在听到了。你因为刚刚听到我的问题，就是说我想知道为什么新疆的这个维汉冲突特别的严重呢？
我觉得呢，因为新疆刚才像张老师说的，你从干部结构看的话呢，就说越来越多的维族干部基本上就是说接触不到上层，基本上是向底层边缘走，这是一个趋向。另外我觉得从政策看的话，因为你失去了民族干部嘛，所以新疆的这些非维族的干部基本上是汉族的或者说异地来的，他制定的政策基本上不是简单的说对维吾尔不利，有些程度上可以说直接的是反对维吾尔的文化或者是宗教或者是语言。所以我真认为呢，新疆之所以这么情况突出，最主要是因为政策的制定。我说政策的制定不是说宪法或者是民族区域法，我说的是各种地方的法规政策或者实践， 而且这些政策法规实践很大程度上是违反中国的宪法还有这个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你可以称之为黑社会的政策，这是最直接的导火索。
嗯，好。
嗯，我想请接着请马海云教授接着谈一下，刚才我们谈到就是宛城也谈到的是就是汉族和维族之间的矛盾。那据我了解啊，就是有很多对这个在新疆生活过的人或者了解新疆的一些民族问题状况的一些人跟我讲，实际上在新疆民族矛盾是非常多元化的，也是非常尖锐的。当然因为汉族它是一个整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多数的民族，所以就体现在了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的矛盾。那据说在新疆那些地方，维吾尔族和其他的少数民族的矛盾也非常的尖锐，比如说和当地的一些回族啊等等也有矛盾。你怎么看他们和其他的民族少数民族之间的这样矛盾是没有呢，还是被这样的所谓汉族和维族这样的一个大的这样最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矛盾给掩盖了？
应该说有一些矛盾，当然那个汉族跟维吾尔的矛盾我认为不是简单一种民族矛盾了，因为汉族实际上代表了是国家或者政府，所以维吾尔人认为汉族实际上这是政府的化身。当然维吾尔族跟回族啊或者其他民族也有一些利益的冲突啊，历史的纠葛呀，尤其是30年代呀40年代军阀混战，那当然还有一些民族历史的记忆嘛。所以这里边我觉得你现在看这个民族问题它的核心是什么，从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呢它不一定是民族本身的问题，而且是这个以民族形式反映出来的新疆的这个政策。因为你汉族基本上代表了中国或者是这个什么政府，所以呢他认为汉族就是这个压迫者，那当然你有一个很自然的连接嘛。所以我觉得我不认为新疆是个民族问题，如果非要就说用这些集体术语套的话，那我觉得更像个阶级问题。因为你现在的统治啊，你现在的资源呢、啊、你现在的工作呀，所有的这些基本上是被汉人占了嘛，那你反映的形式当然是汉族的压迫了，所以是这种阶级的实质，经济的实质。
我是想要接下来请教张海洋教授啊，张教授，我们知道那个中国政府的这个少数民族政策里面给少数民族有很多的优惠，那么像比方像维族啊，他们也不受这个生一胎的限制啊，还有各项的国家津贴啊，可是很多人甚至于想说，我要是沾一点点这个好像少数民族的边的话，赶快去申请这个身份啊，以便得到好处。那可是呢，这维族人他们却有很大很大的挫折感啊。那很多的一般的民众也觉得，你们已经享受这么多好处，为什么还要抱怨呢？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的落差呢？请张海洋教授您分析一下。
好的，我也愿意把这个问题跟前面海云说过的那个问题啊，稍微结合起来说一下。我首先说，中国的反正是人口这么多嘛，地面这么大嘛，首先说，而且少数民族他自己的内涵也是比较这个很丰富的。首先说有内地的少数民族，有边疆少数民族，然后有南方的、北方的，然后说语言、宗教方面的，然后说还有说相互接触，跟这个汉人啊、少数民族接触，这个有少啊，有多呀。总之，我觉得这个，无论说中国还是说新疆地方，本质历史都是很长，不能用10年20年的来概括它这个民族关系的走向和特点了。我觉得历史上比如说到18世纪的中叶的时候，新疆实际上还是在蒙古人的支配下，那就是从元朝延续下来的一种结构呢。直到清朝它击败了当地蒙古人势力，它才就是说把这种冲突由维吾尔人跟当时蒙古人的政权转成了跟清朝的政权。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就是说中央政府跟地方的冲突可能有的时候还是大于这个什么汉人、满人、回人啊、锡伯族啊、哈萨克人啊跟维吾尔人这样的冲突。然后说我们要承认一点，就说辛亥革命走向共和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说外蒙古那里面有边疆危机，藏区也还是有边疆的危机，但是新疆它以前曾经是说英国跟俄国博弈的这样一个场地，但是呢 跟内蒙跟西藏相比呢，当地的民族关系还是说当地的治理实际上是相当的这个稳定。而且在那之后，说杨增新一个云南的这个官吏，在当地我看材料是这样的，说用基本上不到一个师的兵力嘛，主政新疆也是20多年，而且还要跟周围的大国来角力。我觉得当时他留下来的政声政绩都还是比较好，如果没有维吾尔人的支持和配合，那么新疆就不会有这种局面。那么说1949年新疆算是和平解放吧，除了说有些干部左倾造成了局部的动荡之外呢，新疆其实还是比较的稳定。那么我们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走出这么远，取得这么大的成绩，如果没有说新疆的地方的稳定，那么全国也会受到这个影响呢。这是一个历史的情况。那您要说这个现实，然后说好，您现在想插进什么问题来？您
好，我现在因为我们时间只剩3分钟哈，所以我要请两位嘉宾简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说现在新疆的暴力事件一发生呢，很快就当局就会说这是恐怖分子所为，或是疆独势力说海外的这个境外的这个势力的这个渗透等等鼓动之类的哈。所以呢，现在中国也把这个官方也把这个反恐组织给升格了，目标也是在新疆。我想请马海云马教授来谈一下，就是把这个新疆的暴力放在这个恐怖主义的这个范围之下，是不是太简单化了新疆的这个问题呢？
当然这不是简单的说简单化了，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从长远看的话是个战略错误，因为你阿富汗、俄罗斯或者苏联的教训已经在那儿，然后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也基本上是会定型的。所以我觉得你把新疆作为反恐的基地，把中国的这个安全从新疆往宁夏甚至往其他地方推，反恐不断的从新疆到青铜乡，所以我觉得呢，以后可能一种极端的倾向就是中亚或者是中南亚的这种圣战组织或者什么应该会聚焦新疆，因为我们以前已经看到那个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已经枪杀中国人了，而且没有报道的在那个巴基斯坦的什么瓜达尔岛啊，或者是瓜达尔港口啊，很多地方都已经出现了隐隐约约的直接就说是替维吾尔人报仇的这种现象。所以我觉得反恐不是一个解决新疆问题的工具，而且应该根本的解决是这个新疆地方政策的变化或者是完全的改变。
好，张海洋教授，您觉得这新疆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是什么？有希望吗？
好的，你给我这个一点时间，让我把前面的问题也回答。
一分钟，全部在一起。
那就咱们说是一分钟。首先，我觉得关于权力，就是说，我觉得中国人对权力理解有点特别呢。一个是说，对边疆少数民族有点只讲支出，不讲这个收入呢。少数民族，比如说新疆，它在中国的话，使我们的这个边界和嘉峪关，而在说这个霍尔果斯啊、红旗拉普这样的地方，这个利益有多大呢？我觉得这个不能太用说钱呢、种种的计划生育的这些个来这个衡量，应该考虑说更大的事儿，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关于说新疆的有没有可能解决，我觉得事情永远是可能解决的。冯友兰说叫什么，有相思有对，对必反其为哈，然后说有对思有仇，仇必和而解。我觉得新疆的事儿肯定还是要从中国啊，从新疆啊内部来想办法解决，而中国有比较好的制度的设计，就说叫民族区域自治嘛。我觉得随着18大的纲领的慢慢的落实，那么民族区域自治的坚持和完善，新疆的事情肯定还是会向好的，因为2000多年。
张教授，时间的关系，不好意思，必须得打断您了。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啊，就只能谈到这里了。我们非常感谢张海洋教授和马海云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